中国财政部12月17号公布了今年1到11月份财政收支状况，因为今年剩下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看成全年的财政状况，基本上差不了太多。那中国的财政分两块，一块叫一般性财政收支，另外一块叫政府性基金收支，两个合在一起才是中国政府的真正的财政状况。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它拆开来？为什么不放在一起呢？为了造假，它需要多的数字的时候呢，它就合在一起，它不想数字那么大，它就拿小的那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合起来讲，中共很习惯制造一些制度性的结构，让它非常容易造假，讲好的，基本上就这样，故意的。怎么说呢？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多年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数据。那么今年一到十一月份，中国广义财政收入24.1万亿，广义收入就是把一般性财政收入加政府性基金收入放在一起，叫广义财政收入24.1万亿，和去年一样，和去年是持平的。那么今年一到十一月份，广义财政支出34.1万亿，同比增长4.6%，非常突出。就是今年广义财政赤字达到了10万亿，十万亿是什么概念？同比增长17.6%。那么广义财政赤字占到广义财政收入的比率达到41.2%，这是非常高的数据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财政收入只能覆盖不到60%的财政支出，他花的10块钱，只有不到6块钱是自己挣的，剩下的钱全是借的，理解吗？他是借了40%，4块多钱是借的，6块多钱他自己挣的，这是非常恶劣的财政状况。如果你用去年 GDP 134.9万亿的基数来计算，中国的赤字率有多少呢？7.4%。中国的赤字率7.4%是什么概念啊？我告诉大家一个常规概念，赤字率3%就财政赤字常规的上限。欧盟长期是制定以这个3%为基准，就是欧盟各国它的财政赤字不能超出它的GDP 的3%，这是欧盟的上限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4%到5%叫积极财政政策。什么情况下会4%到5%？就是经济下行，甚至出现了经济衰退，才会把财政赤字率扩大到4%到5%。那么也就经济下行或者经济衰退。好，6%到8%叫危机型赤字。危机型赤字通常是什么情况下？发生了金融危机，发生了疫情，或者发生了战争。当你来到6%到8%的时候，你就是处于一种危机状态，叫危机性赤字。10%以上，我们通常叫失控状态。失控状态就是你只能短期之内实行一下，一般不会搞到1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中国当前的财政状况属于危机型的赤字。不过呢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今年的一到十一月份，中国财政支出只有4.6%的增长。中国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两个，第一个货币政策叫适度宽松，有史以来的第二次；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。那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上来说，你财政支出要尽量大的增长，你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。可是你现在的财政政策4.6%的增长，4.6%的增长跟你积极财政政策不匹配，但是呢，你的财政赤字又大涨了18%，可是你财政支出只有4.6%的增长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的财政资源已经枯竭，他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财力，所以他增长只能使劲增，增多少？4.6%。那他怎么办？ 多借钱，就使劲借钱啊。那么而且有一点，今年的十月跟十一月连续两个月，中国的财政支出都是下降。十月份跌得更猛一点，十月份跌了 9.8%， 十一月份拉回来一点，但是还是跌了 3.7%， 说明什么？说明财政没钱了啊！就它理论上它应该是增长，但是它增长不动了，没钱了，你花不了，国库空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，国库空了，它才会这么干，连续两个月财政支出下降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，就是广义财政收入。2025年1月到11月，广义财政收入零增长。零增长说明什么？零增长说明中国经济在衰退，中国经济在下跌。过去45年，中国的财政收入都高于经济增长速度，因为中国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，中共是专制独裁政权，他的权力无限大，没有人能够抵抗他征税，所以中共的财政吸取能力史无前例啊。那当你的财政收入是零增长的时候，说明什么？说明经济是下跌的呗。举个例子，今年1到11月份个人所得税总共征了多少？ 1.47 万亿，大数是15000亿，同比大涨 11.5%。你要知道中国经济烂成这样，国税局还能够把个人所得税搞出个 11.5% 的增长来，这叫什么？敲骨吸髓啊！个人所得税其中11月份涨了 11.4%、啊、11月份为什么11月份涨 11.4%、啊、国税局11月份做了两件事，第一个针对境外炒股收益催收征税啊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针对网店收益催收，网店收税。国税局是说过，说互联网平台是十月份报送网店的经营数据，那绝大部分的网店都在三季度完成了申报，所以呢十月份是涨了 12.7%， 十二月份就涨了 11.4%、啊、所以呢总结来看，第一，财政状况比去年还糟糕，这毫无疑问，这是预计之中。但是呢，中国的财力已经精疲力尽，财力已经，国库基本上就空了。这个华尔街投行天天指望中国推出新的刺激经济的政策，没啥，货币政策无效。你要刺激经济，只有财政政策，财政都变成这样了，还指着他去刺激经济，完全不靠谱。中国推出的从去年的上半年到今年下半年，将近两年时间，中国政府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嘴巴，没有银两。没有银两的原因是根本没钱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整体的经济状况还在继续下行啊。那现在支撑大局的是两个，一个是出口，一个是举债。我们之前讲的少，举债更少，但是我们一讲财政状况，我们就要讲举债，因为举债对中国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差不多每个月，从1月到12月，差不多每个月中国政府要发行债券1到2万亿。大家知道1到2万亿是什么概念吗？一年的财政赤字是10万亿，每个月发债发1到2万亿。到十月底，国债40万亿，地方政府的债。地方政府分两种债，一种叫地方债，一个叫专项债。地方政府发两种债，一个叫地方债。地方债比如说江苏啊，江苏地方债，或者是甘肃地方债，叫地方债。一个叫地方债，一个叫专项债。那么地方债加专项债总共是地方政府的债54万亿。还有多少呢？还有70万亿的隐形债，地方政府的这个融资平台借的钱啊，用地方政府的名义，地方政府背书借的钱，70万亿，加在一起多少？164万亿。 164万亿，我就按照最低的利率来算， 3.5% 的利率来算，每年中国政府面对的利息支出6万亿。6万亿什么概念？6万亿占到它的财政，广义财政收入四分之一。那怎么办？借新还旧，还倒贴的债，不仅如此，还要借利息还利息，就出现了什么利滚利的情况。以前不用，以前我就是债务本金到期，我借新还旧，一万亿的债还是一万亿的债，利息呢我就用财政收入去还，债务就不会涨得太快，我有一部分利息发债还，我就还会增长，但是没那么快。但是当你来到6万亿这个程度的时候，那你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就会非常超过 10%， 你看这个速度就会超过 10%。 每年债务增长速度超过 10% 是什么概念？未来中国政府面对的债务危机会比它其他的危机更严重，这是一课。另外一课，对地方政府来说最痛的是什么？最痛的是土地财政的崩溃。土地财政的崩溃是地方财政危机的核心。土地财政讲的三样东西，第一个叫卖地收入啊，每年都在那拍卖土地，卖地收入啊。第二个是房地产带来的税收啊，各种税收。由于房地产蓬勃，他手上的土地拿来借钱，利用土地进行融资，所以呢，土地财政基本上是三大块：用土地借的钱，用房地产交易带来的税收和其他的收益，还有一个是卖地收入。广义的土地财政收入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40%，40%很厉害的啊！所以当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土地财政就崩溃。我们看两个数字，一个数字，从1月到11月，今年中国卖地收入 3.26 万亿，同比下降 22%， 就今年跌了 22%、跌了五分之一，强。去年跌了多少？去年跌了 28%， 前年跌了多少？连跌三年，前年跌了 34%。 你看一下，从多少跌下来？从8万亿跌下来，八万亿跌到今年可能不到4万亿了，3万多亿了。而且以前八万亿是民营企业买的地，现在这个地是谁在买？国企在买。国企在买就左手倒右手呗啊。为什么国企为什么要买？国企就托底呗，否则地价不就崩了吗？这3多万亿的收入是财政收入吗？算是财政收入，但其实不是，其实是借钱。国企买了马上去押给银行，从银行借钱给啥？给地方政府花。这是一块卖地收入。另外一块，一到十一月份卖地收入相关的支出 4.1 万亿。什么叫卖地收入相关的支出？你卖地，地是哪来的？我征地征来的，征完了地七通一平要花钱吧，都要花钱，所以卖地的收益根本覆盖不了征地的成本，土地财政根本就在赔钱。那为什么会赔钱呢？因为地价下跌，你卖不了多少钱啊。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，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，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土地财政崩溃啊。那么地方财政因为房地产丧失了 40% 的财力，那今年的情况就是使劲发债，之前呢就会出现什么？出现发工资发不过来的情况，今年不会，基本上不会。为啥？因为使劲在发债，一个月发2万亿的债，你疯，基本上都，就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看不到一个这样的情况，但是这在中国正在发生，这叫什么？举债度日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未来一段时间，中国债务累积的速度将会成为下一个危机。